听众朋友们或许还记得，几年前每当世贸组织召开贸易谈判会议，试图达成全球性的多边贸易协议时，无论会议在何处举行，会场周围都会出现非政府组织以及各地民众自发发动的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如今世贸谈判已经告一段落，全球化这一概念的含义在人们心目中逐渐从褒义转向贬义，各国于是不得不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之外展开双边贸易谈判。然而这些双边贸易谈判依然遭到来自农业、畜牧业等产业以及非政府组织方面的强烈抗议。如果说几年前的抗议原因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的话，今天保护环境与应对气候变化越来越成为抗议声浪中最响亮的口号。远的不说，欧盟与加拿大自由贸易协议9月14日暂时投入实施之日，抗议最激烈的就是绿色和平、地球之友等环保组织。那么自由贸易协议究竟对环境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如何理解环保组织对自由贸易协议的坚决反对？自由贸易难道不是推动全球增长的一大不可或缺的动力吗？我们为此采访了地球之友负责研究贸易协议的经济学家尼古拉·鲁先生。他首先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自由贸易协议对环境造成的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他说，
所有的自由贸易协议顾名思义都将自由贸易放在首位，而自由贸易的宗旨就是全世界的商品的自由交换，似乎这样就可以解决全世界的所有问题。而事实上，在地球面临气温上升、气候变化严重威胁的今天，推崇自由贸易事实上与缓解气候变化是绝对互不相容的。所有的观察家都一致认为，减低地球升温的一大途径就必须返回就地消费的生活模式。而无论是欧盟与加拿大自由贸易协议、亚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还是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等，所有的自贸协议遵循的都是同一个原则，那就是加强国际贸易。这就意味着将增加全球商品的流动量，而商品运输是全球的温室气体的一大排放源。与其说在法国本土生产胡萝卜，我们会从南美的智利进口，因为智利的胡萝卜要便宜得多。同样，欧洲的产品也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出口到别的国家。类似的行为与全世界共同努力应对缓解气候变化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确实，自由贸易协议除了大大增加商品运输导致高排放之外，还为在他国运营的跨国公司提供司法保护框架，而这些司法框架往往在保护跨国公司利益的同时，对他们所在国的环境构成危害。其中原因，尼古拉鲁先生这样向本台解释说，
在绝大多数的自由贸易协定中都含有仲裁法庭这一条，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加强了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措施，而这些措施又可能对这个国家运营的跨国公司的利益带来损害的话，那么这家公司就可以在仲裁法庭状告这个国家的政府。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个国家决定加强保护河流的措施，禁止企业将废水排放在河里，那么这家企业就可以在法庭状告这个国家的政府。德国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先例，一家瑞典企业就在仲裁法庭状告了德国政府，法庭判决瑞典企业胜诉，德国政府最终不得不废除相关的法令。加拿大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先例，我可以列举出十多个同样性质的例子。
确实，加拿大环境活动分子 Naomi Klein 就在《一切都可以改变：资本主义对气候变化》一书中就上述问题做出了详细的阐述。那么如何利用国际司法框架来保护环境？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九月递交给联合国的世界环境公约是否可以为各国提供司法工具，使仲裁法庭做出更多的有利于保护环境的裁决？就此，我们采访了世界环境公约的 起草人之一，法国司法工作者俱乐部主席伊安·阿基拉先生。伊安·阿基拉先生这样向本台表示。
世界环境公约与仲裁法庭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只是间接的关系。不过，世界环境公约的条款完全有可能被仲裁法庭使用，无论是国内的仲裁法庭还是国际仲裁法庭。而且，环境公约可以加强已经存在的司法工具。有些司法裁决也已经成为司法先例，这些已经在国际国内司法界产生影响，世界环境公约当然也可以为国家以及地方提供新的司法工具。
当被问到法国企业是否应该按照法国环境法的标准在他国运作时，例如既然道达尔在法国不能开发页岩气，那么他也不应该在他国，例如在中国开发页岩气的话，伊安·阿基拉先生这样回答说。
La question que vous posez est une question qui, sur le plan juridique, appelle une réponse assez simple.
从司法的角度来回答您的问题，其实很简单。法律必须遵守属地性原则，也就是说，在中国运作的法国企业，他们遵守的是中国的法律，遵守中国国内的法律。而世界环境公约的有益的地方，就在于它将被全球所有的国家批准。之后，所有的国家都将遵守同样的规则，这样就可以将所有的规则统一协调。也就是说，国际环境公约将迫使法国企业在中国也同样遵守法国在环境方面的规则，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规则将在全世界逐步的统一。
确实，世界环境公约一旦获得批准，将为保护环境提供新的司法工具。不过，环境公约的批准过程需要时间，最乐观的预测也必须等到明年的年底。而在这一日期之前，全世界又会有新的自由贸易协议被投入实施。必须指出的是，虽然自由贸易的加强难以避免地造成环境的破坏，但是自由贸易也推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这一点应该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不过，尼古拉鲁先生对此似乎持有保留。他说：“
这其实是个非常值得争议的议题。我们举例来看，南美国家自由贸易协议已经实施了多年，从表面上来看，民众的生活似乎有所改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经济增长只使其中一小部分精英阶层获益。这就是所有的这些自由贸易协议的问题所在。”如果我们来看北美洲国家自由贸易协议，这一协议目前正在重新谈判。由于来自美国的竞争，这一协议导致墨西哥数百万农民失去工作。墨西哥曾经是全球最大的玉米生产国，但是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导致墨西哥的玉米产业完全破产，完全被来自美国的进口玉米所取代。而且美国的玉米生产还受到美国政府的资助。用来取代玉米种植业的是在墨西哥与美国边界开设的制造业工厂。这些工厂确实为墨西哥人提供了就业，但是这些工作岗位都是一些低收入低保障的工作，而且女职工的工作条件比男职工更差。所以这样的发展模式是一个双重速度的发展模式，其中受益最多的是精英阶层，而绝大多数民众都被抛弃在起跑线上。另外，这些自由贸易协议中还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有关知识产权的条款。几乎所有的自贸易协议中都有这一条。有关专利的条款，比方说有关药品的专利，印度与中国都是亚太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国。印度是普通药品的主要生产国，而日本与韩国却要求加强协议中有关专利保护的条款，也就是说，生产普通药将更加困难，而世界上许多人没有能力购买价格昂贵的药品，用来治疗艾滋病或者甲型肝炎等慢性疾病，在刚刚实施的欧盟与加拿大自贸协议中也同样存在加强保护专利的条款。
确实，自由贸易协议推动了全球化，全球化加剧了贫富悬殊。尼古拉鲁的上述观点在过去的几年中曾经被认为过于极端，而今天却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这就是为什么反对全球化的运动，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洲，都获得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不过，反对全球化或许并非是争取社会公平、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的唯一途径。我们完全有可能在全球化的同时，寻找一条既能够保护环境又能够保障财富公平分配的发展模式。听众朋友们，您以为如何呢？以上的环境与发展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苏黑尼亚和 Julian 的技术合作，感谢安东尼的配音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